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他的话语。前几天 周四啊，是端午节，当然我们教会因为很多的原因我们不能进行端午节的一些活动。我们是华人，我们的血脉是从一片土地出来，有很多的传承，有很多的牵挂。当我们想到端午节的时候，不知道我们想到了些什么。屈原吃粽子，还有在我们家门上插上那种艾草，到底端午节怎么来的知道吗？有的时候是为了纪念屈原，但是现在很多的民俗专家他认为此时他有纪念屈原，屈原只是借助了这一个形式，其实他有更早的源头。屈原是前278年去世的，此时在很早以前中国就有相当于端午节的节庆活动，甚至在有文字之前。他一般认为是中国南方人，他要下，就是说端午时节基本上就快要半个月就夏至了，就是入处暑，快处到暑天了，蚊虫滋生，南方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出来了，容易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流行，因为蚊虫蛇传染疾病。所以端午节此时有个很重要的节庆，就是纪念身体，保守身体健康，甚至有的地方人呢还要洗身体，沐浴洗身，保持身体的健康。所以端午节一个重要词就身体健康，一个纪念，一个预祝，是中国传统人的一个想法。当然还有后来的文人把这个屈原加重，好像我们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个有名的诗人，一个爱国家，当他的首都楚国的首都被攻破，在湖南长沙附近汨罗江沉江自杀，好像我们为了纪念他，当然为了纪念这一个人品很好的人，一个很爱国的伟人。屈原叫什么？屈原原是他的名，他的是字，原是字，他真正的名字叫平，屈平。你要读过离骚，他说我的名字叫正则，正则就按照我们用基督徒的话叫什么呢？我的名字叫公正。就屈原一生他追求楚国内部治理比较公平正义，他一生追求公平正义，但是这个国家很腐败，以致导致灭亡，他对国家完全的失望了，对世界失望了，以致他暴食沉江。这是我们华人基本上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传统。讲到这里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在成人主日学也在分享，这是人的生命是何等短暂。我们的很多老长辈哇，做过很多个手术，有的做过7次8次9次，有的身上有很多的支架。我们今天我们敬爱的姚妈妈她今上午忽然脑中风，人真的是很软弱。就姚凤梅阿姨，对，我们也大家也为她纪念，也为她祷告。当然在中国传统端午节是一个很不吉，告诉你是个不吉祥的一个节日，就代表有一个灾难的意思。端午节本身就是个灾难，避免灾难。如果你学一个很深的中国文化，你就知道这是避免灾难的节日。但是我们说有灾仍然能临到这个时代，甚至临到他的儿女，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讲人生有灾难有起伏，世人如此，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人。刚才我们定州弟兄祷告，我们很渺小，大卫又说我们像虫一样出于尘土，最终又归于尘土。罪人活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吃五谷杂粮怎么没有病，以致我们很遗憾的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那当我们基督徒在面临人生各种各样的风云变化，人生起伏，身体的疾病，家庭的变故，甚至长期精神的忧郁，有些事情从来没法跟别人说，甚至自己在梦中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就在刻在自己的生命之中。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基督徒也不过如此，我们仍然会面临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问题，想起来我们常常难过，很是软弱，以致我们向神问，你在哪里？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我们心中的呼求吗？我想每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他迟早神会让他碰到这么多问题，想这些难处。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小段经文，我们来思考神为什么允许很多的难处临到我们的人生，他的目的是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在这个艰难的人间里，以致我们在自己的艰难之中，我们仍然说如履平地，有盼望，有力量。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先分享约书亚记一章六节的一小段经文，这句如果能看到的我们一起来读，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信他，他有个要求，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这是对当时新做以色列领袖的约书亚所说。那时候他可能也七八十岁了，人了，接了摩西的位置，要率，他这里说了，他要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在那时候他要做，不仅仅做民族的领袖，还是一代统帅，要率兵从约旦河东进入迦南地，占领那个地方，是一个征战中的部队领袖。你知道那是有很多的战争等待着他。神在这里就劝告他，您现在接班了，接了摩西的班，你要去得地，一来就给约书亚一个很大的使命，使命在身。那怎么能得地呢？他说这个地是我给列祖，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大列祖启示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的后代，现在在你手上有一个大使命，你的祖宗的心愿就在你这一代人完成，你要成为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去完成这个心愿，这个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你所要做的就一点，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在一到六节，我们刚才到九节，摩西哦，那个耶和华上帝三次都说，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是神安排约书亚做领袖，他提出了一个对约书亚提出了一个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就英文比较简单，你要强壮，你要有勇气去得着那块地。他为什么要叫约书亚刚强壮胆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知道，以色列按常理从埃及到迦南地走路大概十来天就行了，但是你知道他们从出埃及到神要求他们现在去迦南地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吗？40年了， 十来天的道路，走了40年。为什么走得这么弯曲，而且走得很辛苦？一代人，一代男人灭绝，60万男丁基本灭绝，只剩下2个人，牟西和加勒，约书亚和加勒。很长，也有很深的神的管教，甚至中间我们说那一代领袖，以色列公认的以色列民族的奠基人摩西，都只能在约旦河东遥望约旦河西迦南地，都没法进去。你想，作为完成神使命忠心的仆人，我们想他那个心真的是很想去那块土地，一再恳求说，神啊，你就让我去吧。神说，不但他们去不了，连你也不去，你跟你哥哥你姐姐都不能进入那块土地。为什么呢？神在民数记他曾经说道，说摩西你就犯了一个小错误，一代领袖就犯了一个小错误。当时以色列人在第二次进迦南地的时候，也就将近前大半年前，在跟约书亚说话大半年前，因为在旷野又碰到没水的事情，当时以色列人非常的抱怨，摩西一直很生气。神吩咐摩西叫那个磐石再出水，摩西因为生气的缘故，我岂能为你们这些罪人出水吗？是神出的流的水，接打磐石2次，神就说了，神就告诉摩西，摩西亚人说，你们不信我，不信我什么意思？不听我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摩西很爱神的，就是因为有一句话听了好像似乎没有听到，就受了一个不能去那迦南地的一个管教了。当然圣经记载摩西后来去了迦南地，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新约，对，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出现了。那是因着神纪念耶稣的缘故，让他去完成了一趟新约。所以神对我们要求很高，神很在乎他的话语，我们不能随便轻看神的话语，即使忠心的人神也有很高的要求。所以每每看到这些经文啊，我自己都是恐惧战惊啊，神啊，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我们真的是常有亏缺。那神为什么选约书亚做摩西的继承人呢？我们说约书亚一出埃及记第一仗打的就是约书亚做指挥，前线指挥，他本来就战士出身，他是那个约瑟一个以法莲支派的一个领袖，侍奉摩西40年，对摩西很温顺，我们以前介绍过。特别是神说他选择摩西，说他心中有圣灵，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上帝看重他，上帝乐意与他同在，这就是神为什么要选择他。一个人有圣灵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新约有段话讲得很好，是以弗所书专门讲到教会，神乐意安居在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借助什么力量在管制教会了？借助圣灵的大能大力。所以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求天父上帝按住他丰盛的荣耀，借助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摩西有圣灵，神的灵就能与他同在，就能有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刚强壮胆。我们信上帝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受了圣灵，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心是不是不就是有力量吗？是的，有神的灵我们就能有力量，我们就不惧怕不胆怯。但是因为我们说我们面对的像约书亚面对的任务非常的艰巨，占领一个像他祖宗应许那时候大约是600年左右，400-500年 假如加上亚伯拉罕，大概就五六百年了，应许的这块地。他们列世历代祖宗所向往的，在他心这一代人完成。他此时倍感压力，而且第一代犹太人是非常的悖逆。不仅仅我们在遵守神的话语中，我们觉得任务太大，同时呢，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人呢，还怨神，还不太相信神，内忧外患。所以他当时，你想他的人是很容易胆怯的。所以神说，你要完成我的任务，你要完成我的任务，一定要刚强壮胆。就像神在新约也是这样要求，我们愿意遵照神的话来做的话，一定要有信心，不出于信心就有罪了。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要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灵充满就不能做工。所以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他有能力给我们刚强壮胆。同时神也希望我们求他，让他借助圣灵不断的扶持我们。圣灵在新约就是叫圣灵保惠师，就是一个老师，我们有一个老师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生命，另一种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当然圣经说自在我们的身中心中，也在我们之外，甚至在宇宙之外。神的灵很奇妙的长住在我们心中，也通过某种奇妙的方式来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走过这不容易的一生。神在这里就给约书亚提一个要求，你现在有个重大的任务要去完成，你要完成占领迦南地的任务。我们现在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就需要一点，你已经有圣灵，你现在求圣灵让你更加有力量，要依靠圣灵。作为我们基督徒有没有重要任务呢？我们要不要得迦南地呢？不用了。那我们有没有要征战要夺取的地方？基督徒有没有？其实在圣经里，新约圣经讲常讲我们基督徒其实有个重要身份，我们一直没有讲。你看以弗所书最后第六章，穿戴神全副的军装 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基督徒有个很重大身份，不仅仅是神的儿子，不仅仅是神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是神的战士。我们要得一个全世界，不仅是得迦南地，我们要得全世界。我们基督徒一生有个大使命，要向万人传福音，直到至地极。所以我们有这么重大的使命，我们有圣灵，我们有这么重大的任务。当然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的难处，我们刚才说的身体的不适，家里还有很多人不信主，还有工作的艰难，生活的难处，甚至精神的不适，这都是难处，都需要我们去攻克，特别攻克我们比较自私的心。那怎么办？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神说你要刚强，刚强的意思叫有被圣灵所扶持。圣灵扶持对我们自身而言就是对要有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今生要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才能面对生活，才能活得像样那么一点，才 有勇气去传福音，也有能力去见证神。如果我们自身生活活得混乱不堪，我们是不好意思去传的，没有见证，没有胆量。所以约书亚刚强壮胆，因为他要得迦南地。我们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们要把生活弄得有起色一点，我们要为神做一点点去见证，也让我们家庭蒙神祝福。我们能刚强壮胆吗？不能。那怎么办？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怎么把圣灵请动呢？怎么把圣灵请动呢？这里有一段话，今天的字是不是特别小啊？ 能读我们一起来读一章七到八节，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段话很简单，我们想刚强壮胆吗？我们想凡事顺利吧，我们做一件事就可以了。做什么？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遵行还强调不要偏左偏右，被神的话打折取舍，怎么能遵行呢？昼夜思想神的话，不离你的口。按照申命记我们读六章的时候，不但不离你的口，还要记在手上，挂在眉额上，你的身上的衣襟得写上神的话语，门得贴上神的话语。常常提醒，多方提醒，让我们能够完全遵照神的话语。这样会怎么样？凡事顺利，你每件事都会顺利，你就会大大壮胆。讲句话，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做，神规定的话来做，你自然就顺利，你自然心里就有力量。这段话跟圣经诗篇中 哪一段话很接近呢？诗篇的总纲一章二到三节，我读给弟兄姐妹们听一听。诗篇第一章二到三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基督徒说顺利在哪里？在听神的话语，顺服蒙福。这是一个圣诗的歌。那我们刚才讲不是奇怪吗？受了圣灵，圣灵恩膏我们，我们就有刚强了。那现在为什么说听神的话？听神的话跟得圣灵祝福是什么关系呢？您知道吗？你知道五旬节在以色列是什么日子吗？对，五旬节，你就读出埃及记，大概是十八章还是十九、十七章还是十九章，在出埃及第三个月满了，他们就到了西奈山脚下。在第三天，神就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从那一天自为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日子。啊，这一天就是哪一天呢？就是五旬节。所以在新约，我们上次讲了，五旬节是我们信徒欢喜快乐，领受圣灵同在。在旧约而言呢，是我们恐惧战惊，领受神的话语。你就知道吧，领受圣灵和领受神的话语，他们是平行的关系。因为神的灵，它是灵，它是奥秘的存在，我们可能感知到，有时也感知不到。但是神的话白纸黑字用人类的语言给我们，是完全可知可感，可以明白也能够遵行的。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完全按神的话做的时候，神说我就爱他，我就要与他同在，我就要凡事祝福他，因为他实在爱我。在约翰福音，在耶稣上十字架前最后一晚上说，凡爱我的就必听我的话，我也要向他显现，我的父也要向他显现。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他说，我的话是生命，是灵。神的话语是生命，是就是灵，就是圣灵，只是那个灵就是圣灵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经常说 领受神的话，有主观的像木心姐领受圣灵，突然神的灵像火焰一样落在人的身上，被圣灵充满，非常strong，很开心，讲起了各国的方言，这是可以体会的，可以经历的。另一种呢，神的话也是很理，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也是很理性的。有一个小声音在旁边说，当我们在危难之时祷告的时候，神说你就读诗篇1:2-3，你就知道我的灵是怎么运行的，怎么带领你的。所以我们一定知道神的灵工作有两种方式，一种你很感受的，像人与人我们对面对面讲话一样，另一种呢很细微的，在我们大脑中一种引领。但是两个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圣灵工作的一个方式。所以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体会，我自己有很深这方面的经历。因为作为基督徒，其实人生啊常常很软弱，因着生活的难处，因着自己的过犯，因着为教会工作，为神做工，常有软弱，魔鬼攻击。在软弱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能祷告，祷告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你还有点生命，想我勉强起来吧，我要祷告，祷告起来心里没力量，好像神那时候离了我，我的神，我的神你在哪里。我讲实话，我蛮经常有这种经历的。那时候怎么办呢？很简单，我是后来逐渐发现的，不是现在，就是读圣经。我在信主第一年，我就严重精神忧郁症，只好读圣经，祷告都没有力气，就读圣经。哎，越读心忽然渐渐就安静下来了。哎，心渐渐好像从一个没有气息啊，很冰凉的，渐渐又好像有个暖气，有个水蒸气在我的心中浮动，心中的那种冰河逐渐融化。哎，当读渐渐读完以后，心中好像有一个泉水，融化的泉水在流动了。哎，那时候我就很奇怪，哎呦，神好像在跟我讲话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读圣经读到一个境界，也很开心哦，而且觉得好像本来是读不，这段话是不清楚的，其实圣经每次你读啊，都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哎，今天好像我又有一点新的收获，好像神又在教我了，似乎是面对面教我般的感觉。在我抽信主前3年，常常有这样经历，我写了一堆的当时灵修日记，我觉得很震惊。当然神对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不能祷告的时候，他问我怎么办，我正说从我的经历，从很多软弱的服侍上帝的人的信徒的经历，你就去慢慢读神的话语，读诗篇，而且你在读的过程中以后会找到 一套路径。在我特别软弱的时候，我就读诗篇18:23-27，你就选有些篇，或者我在犯罪的时候，我读诗篇51，哎，读一读，心中的担子就会被拉掉，心渐渐就能安宁。所以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神的话就是神，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就主动来安慰你了，来开我们的心了，来让我们的很多难处忧郁拿掉。所以神的话是干粮，也是神大能的秘密所在。如果一个人说他爱神，他不明白神的话语，不使用神的话语，他一辈子没法站立，不仅讲他服侍神，他一生这个基督徒一辈子是跌跌撞撞，悲悲惨惨的，神的怜悯爬进了天国。你要读以弗所书5:6，说我们与魔鬼属灵世界征战，我们唯一的一个进攻武器是什么？我们的唯一武器是什么？ 是您的宝剑，是您的宝剑是什么？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让大家顺服神并不仅仅是说世界的孔夫子儒家的教导，是个教训，它是圣徒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当我们愿意在神的话面前低头降服来读的时候，圣灵就动工了，神就临在了，就来安慰我们，就来使我们有软弱得刚强。所以说我们软弱得刚强的秘密是什么？如果我们读上次读于是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使徒彼得和约翰被公会骂了以后，回去是恳切祷告，用了很长一段的话向神祷告，向主耶稣祷告，以后祷告以后圣灵充满，刚强壮胆，大有能力传讲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今天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刚强壮胆，就要常读神的话，把神的话存在心中，愿意照神的话来做。所谓什么叫寻道者，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要乐意牺牲生命，讲白了就是我愿意完全按照神的话来行，这就是寻道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您看你的生命的体会就有所不一样，你的生命会进到一个新的，神帮你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是的，当我们愿意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刚强我们，那时候没有惧怕，没有惊慌，因为那时候神已经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总之神是借助我们的祷告，同时也是借助他的话语来使我们刚强壮胆。而且神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有软弱得刚强。所以在约书亚的晚年，大概在这个地方打拼了30年到40年左右，在占领迦南地30-40年，在他临终之前，他留下了遗言，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叫来教训了一顿。他说神一定会保守你们继续得着迦南所有的地，在他在世的时候他们得了迦南地这个1/3左右，我会保守你们得着余下的土地，上帝耶和华上帝一定会帮助你们的，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我们遵守神的话语代表我们愿意跟随神走，我们愿意跟着神走。当我们愿意跟着神走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在前面开路，你就看到神大力的时候，神所应许我们的话一句话都不会落空。如果我们说凭自己的意思来采量神的话语，我们按照世俗的理解来做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很容易跌跌撞撞，很软弱。因为是我要做上帝的主，上帝做我们的仆人，我们经常对神讲得很敬畏，但是我自己的审查，我自己的思考，真正敬畏神的人，我坦率地说，我诚恳地说，当然我是对我自己说，我自己反思，敬畏神的人少之又少，敬畏神的时刻少之又少。我们一生每天有那一段时间来敬畏他一些，我们一生有一段时间被很好操练对付，你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像摩西一样举手，红海就分开。我们说看不到神的恩典和启示，神说不是看不到，我们要拉着神跟我走。神做你的打工仔吗？神是你的佣人吗？缘木求鱼，越求越远。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他的话语上有所思想，在他的话语中有所经历。在这里我们 当然也讲一段很矛盾的话，神要求我们刚强壮胆，但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讲了一段很震古烁今的一段话。保罗说了一段什么话呢？他总结他服侍，他那时候他信主已经二十年了，服侍上帝大概十多年，十五年左右。他总结了他服侍的一二十年的经历时候，他说他有个很大的软弱，一般认为他有个重病，神没有医治，主耶稣不医治他，他就投告主耶稣，主耶稣就告诉他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很奇怪啊，一方面神要我们刚强壮胆，这是旧约的一个说法，但是在这里新约最为推崇的一个使徒，写了十三封书信的保罗却引用，他说这是主耶稣亲口告诉保罗的。所以保罗后来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我很喜欢夸我的软弱。这什么回意思呢？跟我们刚才说的不一样了。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段话，你想过吗？神要我们有信心，要我们刚强，要么要被圣灵充满，现在又说神也常常让我们软弱，让我们困苦，让我们跌倒，让我们倒霉。所以我们查经要查正的也反的都要把它查出来，这样以后我们才可以遵循。什么意思呢？黄弟兄知道什么意思吗？你想过吗？奥秘吗？我们在读神的话，其实有一点很矛盾的地方，有一些新旧约我们不能打通的地方。神要我们刚强，现在要我们软弱。当然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下半部就很明确了，看能够读的我们起来读，为我是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软弱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些软弱，就是说当我们像那个约书亚一样面对神给我们的任务，让我们传福音做见证，让我们是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发觉我的能力不够，有限制，而且我常常体贴我的肉体，就像我们不少弟兄姐妹祷告的一样，神啊，我常常亏欠你，你的恩典何等大，你的儿子为我死，我竟然不爱传你的福音，常常又软弱，今天又跌倒了。这是什么？我们的旧人，我们的生肉属肉体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本该软弱，就是软弱，本来就没有能力执行神的话语。罗马书八章说我们的肉体没法顺服神的话语，他不但要软弱还被定死，知道吗？和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不看我自己，不看我这个旧人，不看我按照世上理解聪明才干的人，读了博士甚至耶鲁的教授等等等名望的人，这种人能服侍神吗？当然可能做，能做一点工，但是他很难持续完全的遵守神的道，因为是凭人的能力来做。做神的工一定要凭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所以神要让我们在新约这件讲得特别透，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弱的不再是我，我旧人已经死了，乃是活在基督里面，是我现在的生命是主耶稣，我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我是因信而活，因信而行在人生道路上。所以新约中的神是很奇妙的，其实旧约中的神也是如此，我想下次定周分享可能也有。 上帝常常是在人的软弱的时候向我们显现，上帝常常是在我们困苦的时候向我们显现。苏子这里提醒我们一点，上帝当我们遵守主耶稣的名，神的灵就恩膏我们，当我们听着神的话语，神就乐意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软弱在困苦之中，我们在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向我们显现。所以圣灵充满我们的方法方式是很多种，它的目的是干嘛呢？是为了造就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困苦患难中也学习能欢欢喜喜，以致因为患难就产生了忍耐，熬炼心智。忍耐是什么？中国的造字真的是很好啊，忍的心的上面有个刀，叫什么呢？心头上插一把刀，这也是十字架哦。所以你不要讲十字架是西方的，在中国人都是讲十字架的，这是那叫世俗恩典中的十字架。百忍成钢，百炼成钢，百忍也是成钢，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 很深的一个教导。忍耐，忍耐的结果干嘛？生老练，老练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好，英文叫 correct 品格，生于忧患，因着忧患，因着神的托付，我只能恳切祷告，求神改变我，改变我，雕琢我，在痛苦患难的烈焰中把我的渣子炼净，以致我在神面前相对越来越能够谦卑，以致更能明白神的话语，以致更有能力从软弱变成刚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神的话我分不清楚，不是分不清楚，我坦率地说，一个生命成长不够，操练的不够。当你操练够的时候，圣经的话我们刚才看出来，律法跟圣灵好像是矛盾的，软弱和刚强是矛盾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它是连为一体的，这是手掌，这是手背，仅此而已，一面之隔。因为我们很少行神的道，所以我们根本就没看到神话语的真实，神话语中的容貌。所以在这个世界我们说看不到神，确实看不到神，因为我们不想听神的话。不想听神的话，你总能见到神呢？神不在天上，神说我也不乐于居地下，我唯一乐于居在你的心中。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听吗？像河蚌一样因着熬炼成为珍珠，熠熠发光，成为人见人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想蒙神的祝福，想刚强壮胆，就要愿意为神的国做工，去争，为那个传福音大使命去征战，就要熟读神的话语，做一个殉道者，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啊。那时候你就像约书亚一样，耶和华元帅，一般解经家说这就是主耶稣，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上帝向约书亚显现说，我是你的元帅，我你要脱下鞋来，我带你征战，得着迦南地。神乐意持续恩膏我们，愿我们能听明白他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又真又活的真神，你永远存在，你创造世界，你用你的全能的话托住世界，每一个小花小草你都看过。主啊，我们这些有你形象的儿女，你倍加珍惜，看我们为你眼中的瞳仁，你给我们生活的环境，给我们社会来生存，更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得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道路。主啊，今天我们乐意在你面前谦卑，愿你的灵就恩膏我们，开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好让我们珍惜我们的身份，愿意为你征战，愿意听你的话语，喜欢读你的话语，也能够尊重遵行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来跟着你走这一生，好让我们的心被你逐渐的扭转，好让我们即使软弱也能因着你的怜悯和扶持能够刚强，能够在生活中有能力，能够在家庭的关系中，在一切的事上有能力，有美好的见证，以致我们能把你的话语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话语能够传扬出去，荣耀你自己的名。主啊，我们深知我们实在是软弱，愿你的圣灵持续恩膏我们这些虽然软弱但是愿意听你话语的人，愿意为你使用的儿女，愿你恩膏我们，祝福你的儿女，也祝福那些饥渴慕义的朋友。我们在此也把脑中风的姚妈妈仰望在你恩手之中，人生一辈短暂愁苦，主啊，他是你爱你与乐意听你话语的人，愿你就怜悯他，愿你就医治他，愿你派天使护卫他，愿你用合适的方式赐给医生家人有智慧和能力，让他早日复苏得着健壮，为你做继续做那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